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个今天呢，我是徐亚光啊。这个另外一位这个嘉宾呢是这个李博洋啊先生。这个主持人这个宋晓楠呢，好像是有点事情稍微耽误了，我们两个就先讲起来啊。这个今天讲的题目呢，也是这个主持人宋晓楠给我们布置的啊，就是讨论马杜罗被抓到纽约被审的这件事情啊，也看看就是我们有什么看法。博洋兄，要不然你先来，先讲。
好好好，行，就是说我想说一点，就是说我认为这个就是推翻马杜罗这个政权，抓捕他这件事情早就应该做。就是说当年2024年选举大规模舞弊，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等，我说这个时候美国应该就是说是应该把他给推翻的时候，就是说所以呢，美国好像就给我感觉就是只是看着，就是说，所以我觉得那个错过了一次很好的机会，当时是一个民主选举的这么一个结果嘛，而且就是说，反对派就是应该是说是在票数上是2-1对这个马杜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都没有，就是没有做出应该做的事情吧，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个。世界领袖来说，而且他是一个在这一个美洲国家嘛，我觉得美国在这件事情上做的不太合适。当时我就觉得，就是拜登政府在这件事情给我感觉就太软弱，就是有点像类似于当年那个，就是2022年那个乌克兰那个，也是拜登就说，哎呀，要俄罗斯要打这个乌克兰了，要打乌克兰了，就不断的提醒，还有几天就要打了，你明明知道要打了，你应该能做出一些什么反应吧，就是说也是不做，所以我感觉就是说，美国在这件事情上有点多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川普就是说他们这次把马杜罗就是说给抓捕，就是说给抓到纽约做审判，我觉得这是应该的，这个是就是说是就是说就是说应该的，但是就是说方法。我就觉得是，就是说这种方法，就是说把他，就是直接到一个国家去，把这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给抓走，这个我倒是我有点不太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单独的这么一个案例，还是说对今后这个世界就是有些影响？就是说，因为当年1989年的时候。是那个老布什吧，是89年是老布什，就是抓的那个诺列加，
对，巴拿马，
对，
那个总统诺列加，
对对对，当时的那个情况跟这现在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当年他是确实是对巴拿马运河他是美国要实际控制，而且呢当时是有一个美国士兵被他们巴拿马给那个给打死了，我觉得这回是不是？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利用民主的力量把他给推翻，所以我倒是我就是觉得这个就是直接把他抓走能不能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我觉得这我有点就是不太sure。
对，我想就不然就你刚才说这个问题，就是这次抓捕马杜罗这个方式合不合适啊？
嗯，
咱们这么讲，就是说要想把马杜罗这个要想改变委内瑞拉这个政局，把这个独裁统治啊，把它推翻，那么首先就是要解决马杜罗这个问题，因为他是整个就是他是一个独裁者，整个是这个委内瑞拉整个这个政局的控制在他手下啊。那么你要想解决马杜罗本人，一种方法就是像这个以色列这种定点清除，我觉得以色列能做到定点清除。伊朗那些高级军官，定点清除那些这个哈马斯那些指挥者， 美国肯定能做，定的清除也很容易啊，这个成本最小，成本最小。再一种方法呢，就是说我们就像以前这个老布什那种做法啊，直接小布什那种做法，直接打进伊拉克去，打进利比里亚去，就直接就是战争，直接就是开战，我们就是整个向美国和人家开战，最后把这个马杜罗活捉或者打死啊，这就是这种方法。那再一种方法就现在川普这种方法。啊，川普这种方法，我个人呢认为呢，川普这种方法挺可能是应该说是一个成本最小啊，这个对世界影响效果最大的这么一个方法啊。首先，我们认为用打进伊拉克、打进进这个占领伊拉克、攻击阿富汗什么这些事情，这个方法肯定不行。这个方法在美国人民当中可能会受到很大反对，美国人不愿意。老管别人家的事情，哪怕就算是美国的后院啊，拉丁美洲算美国的后院，美国人也不太愿意这么去打去。那么如果说定得清楚，这个就是说这个手段呢，我觉得美国这么一个大国干这个事儿吧，不太上道啊。以色列可以，以色列反正是我就是达到实际效果就行了，他也不是特别在意他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影响，因为他不是一个世界领袖，不是一个大国，对吧？美国当然在乎。那美国这个方法就像回到你刚才说的方法，他这个方法是不是很合适？就是说这个，一国总统，我们就是美国政府就公然就是出动军队进去就把他绑过来，这个到底是不是像网上很多人议论，还有民主党很多这个议员也议论，这个是违反国际法啊，也违反美国的法律，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个人的看法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呢，就像博洋刚才其实你说到的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就是马杜罗到底是不是一国元首，是不是委内瑞拉合法的总统？啊，这个美国政府首先不承认他是合法的委内瑞拉总统。啊，今天晚上我看电视讲，就是说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也不承认马杜罗为委内瑞拉合法总统。就在你刚才说过的2024年大选以后，大家都认为这50多个国家，包括美国，都认为2024年大选马杜罗是盗窃的。这个选举结果啊，是那个反对党的那个人胜利了，所以呢，他们都不承认这个马杜罗的这个合法领导地位啊。这个事情就首先就是说，你不是一国元首啊。美国现在并没有说很明显的违反了国际法，把一国元首直接就抓过来啊。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这就是美国政府，现在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防部，他们都是这么说的。尤其是国防部长海克塞斯，在这个星期六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得很清楚，我们这次不是战争行为，我们没有入侵委内瑞拉，我是出动美国军队帮助美国司法部擒拿罪犯，就是一个他是这么讲，你这个马杜罗呢，你是被起诉的罪犯。哎，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很有道理的。这起诉书说起来了啊，这个今天已经公布了起诉书，20多页，25页好像是，就详细的这个证据，详细就是这个非常详细的这个犯罪事实讲得很清楚，就是你包括一条，马杜罗在当总统之前他是外交部长，他在外交部长的时候就给很多大概20多个贩毒集团的头目颁发委内瑞拉外交护照。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在当外交部长的时候，还没当总统的时候就直接参与或者包庇这个贩毒分子、这个贩毒集团的这个活动，所以呢，他这个证据是很多的，而且呢是这个他们已经搞出很多的这个，哎呦，我这灯老得灭啊，我再去看一下，对，反正找出很多证据来出来了。我先说那么多，你接着讲啊，我想，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其实挺合适的。我今天在一个 ballroom 来讲，这个灯老怎么老给我灭了，这样麻烦啊！你
行，
先接
没
着
事
说，
儿，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那个川普也说了嘛，就是说要跟就是现任的副总统合作，就是说完了呢，
他不是说要合作，他说要先任副总统听他的话，也听美国的话，他是这意思，是吧？不是说你说要合作，
我
你
看，
听
对，
话。
我，哎，我看这个就是说，就是说，有人就问，就是说你既然是他是独裁的，他是反民主的，那他现在的这个副总统是他任命的， 还有他的国防部长也都是被通缉的，内政部长也被通缉，为什么你还要跟他合作？我看了一个 CBS 采访这个卢比奥的，我觉得卢比奥说的有道理，就是说什么呢？就实际上美国还是出于稳定委内瑞拉的这个目前的形势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他说了，就是说他用了两次，一个次就是assessment， 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evaluation， 就是这些人他们到底会不会就是跟我们合作，就是说我们是要跟他合作，就是看他们能不能真正的跟我们合作，所以他们如果不跟我们合作的话，我们还有一些方法，我觉得。对他的这种说法我还是就是比较认同的，就是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委内瑞拉怎么就是说稳定下来，完了呢就是说逐渐的，你不能一步的就彻底改变，就那什么，然后呢在美国的引导下他能够就是能够逐渐的就转变下来吧。我觉得我倒是同意，就是美国政府就包括就是卢比奥在电视上讲的，我看那个记者也是一直追问他嘛，就是追问他好多遍，就是明明什么这些人都是被通缉的，或者说那个那什么的哈，人那边有那个民选的那个就2024年民选的那些人为什么你不能对？我觉得卢比奥说的他，我觉得我还是同意他说的，就是说看这些人怎么办。就是说那个咱们在，我觉得以稳定以那个比较平稳的过渡，我觉得这个方法我倒是还是比较同意的。
其实这个特别重要，我觉得这点就特别美国这个这次的这个对处理北京大这个事件的方法，不拘泥于形式，不教条，不拘于本本啊，不拘于什么民主民权什么的，不是啊，他就是从实际形式出发，对委内瑞拉人民最有利，对美国最有利的这个，
对，
从这个方向出发。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川普说的就明显说这个反对党那个负责人所谓当选总统那个人没有管制经验，从来没有管过这个国家，连没当过行政首长没当过，当个省长没当过，你怎么能知道他能管理这个国家这么乱，是吧？现在这些人就是这个罗格斯叫什么罗格塞斯啊，叫什么叫罗格。那个
罗德里格斯啊，
罗德里格斯啊，他这个现在这个女的这个副总统已经就是临时总统了，
对，
他是管经验的，他是一步步干上来的，哎，
对，
他们这个人是管的经验的，你别管他管的好不好，他这个理念对不对？他们但是他们是有统治经验的，这个不一样，他不会乱的，
对，
就是你想，当年满清被推翻，中国为什么袁世凯会出来？就是因为袁世凯有管制经验。当直隶总督当了那么多年，当山东巡抚，当直隶总督当了那么多年，还有管军队，不完全就是因为他是个军阀，他是管制经验的。
对，
孙中山为什么不行？孙中山你从来没管过一个，你连个县长、县太爷都没当过，怎么就一个大国家就要给你管？这个风险太大了。所以他自己也知道他不行嘛，所以我是觉得他们现在这种管法是这种方法处理方法是对的。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这里的不确定性就是这个罗德里格斯。这兄妹两个人，这个哥哥是议会的议长，
对，
这个妹妹是现在代理总统，还有是国防部长，这几个人会不会跟美国真正的合作？摒弃、抛弃马杜罗和查韦斯那些极左的这个所谓社会主义那套理念，真正给委内瑞拉人民谋点福利？委内瑞拉这么很富裕的国家，搞成这么样，人民生活这么困难。就是这些管，就是这些统治者马杜罗，这太伟大了，这帮人太
对，
是吧？所以如果你们能明白，你第一，你不要再侵害美国利益；第二，你为你的美国，为你本国委内瑞拉本国人民谋点福利，我觉得美国就可以跟他合作，不管你说什么东西，是不是？
对，
我是觉得这样。
对，
是不是咱们现在要进入广告时间？咱们就先休息一下子啊。
OK，
进入广告时间。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C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哎，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我和李博洋先生，我们继续啊，这个继续这个继续下面的节目啊，继续讨论这个马杜罗这个事情啊。我是觉得这个活捉马杜罗这个事情本身呢影响巨大，跟川普在第一时期这个用这个飞旋镖导弹击杀这个伊朗的那个。这个卫队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司令，
对对对，
苏莱曼尼一样，
苏莱曼尼，对，
苏莱曼尼，这个他影响巨大，就是什么意思呢？委内瑞拉2900万人口的一个国家，还有石油，也还有石油，资源很丰富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独裁者，美国，没号一兵一卒，就是把这个独裁者直接拿到美国来审查审判。我觉得这个事情对其他的美国，对世界上其他的独裁者震动很大，都得好好想一想。这个好像现在最近的消息都出来说，这次美军出动了150架飞机啊。今天这国防部长说，这个真正进入委内瑞拉的士兵是200人啊，是200人。但是总参加活动大概有上万人啊，很多军舰。
对，
是很多上万人，就是说，有人就说啊，这个是不是有点杀鸡用镰刀，就用牛刀，有点是大赛。小有点是有点是声势太大，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练兵活动，这是一个很好的，这是一个多部门多军种啊协调作战的这么一个机会，非常重要。这个首先他进攻的时候，他的情报来源全是中央情报局，那中央情报局他的情报怎么能传递到军方，军方怎么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这个情报来做安排，这个其实就难度非常大，这难度非常大。
对，
我觉得这个如果不是创普这样子的第二任当中，这么现在他这个班子这么听话，这个事情就很多困难，哪一个地方有点问题，这事就做不成，是吧？
对，
这情报工作现在慢慢都讲出来，这个中央情报局怎么样的眼线进去，怎么样的就是这个把马杜罗的这个所有的行踪
线人
啊全都搞清楚。对
对
对, 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再讲一点，就是说这次呢实际上是也是一个高科技手段应用的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令人想起来，就是想起来很令人振奋的这么一个演练机会。
对，
你想他们打进去，整个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军事通讯的手段，军事通讯的这个电话全部断了，没法联系，不知道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谁，兵不知将在哪，将不知兵在哪里，全部乱，总统在哪全都不知道啊。这个就是说这个美军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不论是网络攻击还是这个他用什么手段啊，把他们这个雷达全都控制住了，很厉害，这非常的厉害，这个手段相当不大有啊。王后才说到就是这个突击队，这个三角洲部队，这个部队本身就素质非常高啊。这次呢我就想加一句话，就这次这么进去，这么好，这么快进去，没有人员伤亡就直接出来，这个东西啊，其实呢也是反映了美国军方自从川普上台以后摒弃 DEI 的政策，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说要是按照民主党那些政策说，我们这个你再强的部队也要有他们的 要有一定要有买，要有这个少数族裔，要有变性人进去，要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人都进去，你就完蛋了。这种部队所有就是一个，
就能够看到这个战斗力啊，
战斗力
为这完美体现。对，
对你这种事情，你因为你比方说你这队伍里要有女兵进去 ，OK， 那你整个队伍的行动都以女兵的这个标准来做了，那就完了，整个就不是这样的。现在我就说三角洲部队这些人必须是最高水平、最快、最厉害的人才行，根本不能考虑。所以就说 DI 这种事情，这种政策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非常的不断的教育界害人，军队害人。什么经济政策害，哪方面都害，所以把它取消掉了。我觉得现在大家美国人民已经意识到这个 DEI 的害处很大。我就补充点，我今天看了讲，我就想，我说如果三角洲部队就进去那200人，咱也来 DEI 来，弄几个亚洲人，弄几个女的，再些黑人，再些他妈穆斯林人进去，都乱套了呗，你就乱套了，这不是什么结果了。到底能不能做到一个人都不伤，就很难做到了，是不是？
对，我看了一个动画片，就是不能说动画片吧，这 AI 做的，都是又高又大。又非常精壮的那个，我觉得现实中肯定也是这样，也是这种情况。
对
对对对，
我说太多了，不然你接着。
没有，我觉得你那个亚光刚才说的很好，就是我觉得就是川普说了这么一个嘛，这么一句话嘛，他说就相当于一个大片儿，就是一个像好莱坞
大片儿。
对，我觉得这个真是就像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他好像是有一个黑鹰被。就轻微的受了一些伤，
就是在撤离的时候，我才讲的时候，在撤离的时候被地面的一个冲锋枪打上去，打伤了。
所以说，
他连导弹，他的防空部队全都瓦解，没有任何动静，全完蛋了。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说，甭管说是绑架呀，还是什么什么那什么吧，但是从军事角度来说，我看也评论吧，是一个一次就是非常成功的这么一个案例。我觉得这个今后这个。是不是能够有个电影，或者有历史上把这个完全描述出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非常经典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像刚才你提到这点，就是说，比如说雷达系统，我看有时候就是雷达，就是当时是马杜罗是非常相信，就是他的防空系统是俄罗斯的S300，
俄罗斯最先进，S400，
400，但是
是S300，
300已经就是
他没钱，他没买得起S400。
对对对对对。I300 完了有九套中国提供的就是那个反隐身雷达，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说这九套雷达怎么也能够就是说把这个飞机啊或者什么给检给那个侦查出来，就是扫描出来，完了呢用这个 S300 进行攻击。但是就像刚才亚光你提到，全套都失灵，就是说我看到的那个 video 我都觉得有点奇怪，就看到那个直升飞机就在他那个首都上空就那么飞，那就底下就没有反应，就说这个就是这个就可以看到，就刚才你提到那个词嘛，就高科技，就能够看到高科技在这场行动当中真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这件事也对中国，就是说我看中国也那什么，就是说中国的这些东西所谓的我们都挺强，实际上都是电脑演练出来的，就真正实战方面就是不行了，就是所以说这件事情也能够看到好多方面吧。一个就是美国像刚才你说的，就这个比如说这个就是美国这个军队最近以来就是这种整顿，就这种能力的表现，还有一个反过来也证明，就是查韦斯那一套的那个防空系统、导弹系统，那就是另一套系统了，就是已经就是不起作用，就是废铜烂铁一堆。这还有，当然了，不知道是真假的，咱们看的网上的嘛，就是查韦斯用的是华为手机，这不知道真的假的吧？就说这也都这都是。网上说的嘛，就是说美军一看，他说整个这个他的首都系统就是有一个华为的操作系统，他的手机在那儿就定位那个，这都是我估计都是网友瞎编的，但是也能够看到，就是说就是说这个科技实力的对比确实能够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美国国防工业我们知道，我就是这个在航空这些干过这么多年，我知道，就他们领先的东西，尤其国防工业，他领先的东西，外面人很难想象到，就是你会落后的多少。
嗯，
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海湾战争打完以后呢， 中国军方就是说，
对，
也没想到还有这种打法。
对对，
这次战争完了以后呢，这次这个把马杜罗给就是取上将首级，于万军从中取上将
首级，
探囊取物啊。
对对对，
这我估计就是中国呀、俄罗斯呀、什么伊朗这些，这全都得目瞪口呆，因为他自己好想象。
是，
为什么出动150架飞机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演练。我下次要是去拿金三胖子，所以这你不管怎么弄，可能也能拿，对吧？伊朗那帮人都小心点，所以他现在警告，川普现在就挨个在警告，你们这帮家伙要是不老实，我就收拾你们。
嗯，
你就老实点啊！你这、
嗯、
这就是说，你以前你说什么半天，你像那个川、那个拜登的时候，
嗯，
你说啥太软弱，你说什么都没戏。啊，我今天听到一个消息，我想跟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跟博洋分享一下的。
嗯，
今天有一个自媒体节目讲的，说到说拜登啊下来以后了，这么长时间嘛，他就在2025年一年，他要筹款给他建拜登图书馆，你猜筹款额是多少？
啊、
嗯，零，一年没挣到钱、啊。就是我这个消息，我相信大概我不知道是完全真还是玩假，说一点一分钱没收，我也不知道，但是就几乎就没收到钱。
嗯，
所以咱们就看再过两三年，我看这拜登图书馆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建成，就是说，
嗯，
实在是太糟糕了，这些年你这个民主党这些统这些这个政策太不得人心，拜登你太软弱了，那就像你不然你刚才讲的问题是很对的，乌俄战争开始之前你有警告，你本来你是美国总统，拜登你是美国总统，
嗯，
你是美国三军统帅，
嗯，
你应该采取军事行动来直指防止制止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对，
或者至少你要帮助乌克兰怎么样防止侵略，
对，
您就变成了一个情报这个预报员了，天天预报那要打了要打了
啊，对对对，
你不就你的情报就你就搬弄情报了啊，你那情报不你那活应该是那个活应该谁干，那不是应该是中央情报局局长说的事吗？你什么有胆量的有事情内容的活行动都没采取，是吧？你说你是总统当的，
对，
太无望，太不像样了，
对，
太给美国丢脸。你一个撤个军，从阿富汗撤军就能丢那么多东西，能撤成那个样子，那个奶奶样子，表示你们这带些什么东西都是，是不是？
对，
真正这次把马杜罗给抓回来，
嗯，
就显得哎，美国就是这才是美国应该的样子吧？这是大家全世界大多数人民都想啊，美国就应该这样子。
对，
你在阿富汗撤军那个奶奶样子。这个乌俄战争开始之前，你只发预报，你从来不采取任何行动，
对，
你就感觉你这叫什么大国领导人？什么叫美国这天这个头号大国的这个领导人，三军统帅？你这是什么玩意儿吗？你这个是不是？
对，这2024年，对，2024年就是嘛，我看着都着急，就是明明是人家反对派，那真是就是说那个大
对
大大对大。就是大选票的对比赢了，在这种情况下，而且那个群众也不断的上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好像也是就看着我就觉得哎呀，这真是措施
对
对对对，所以说对这个所以这件事情干的还是非常漂亮，嗯，
影响巨大，我觉得影响非常大啊。然后这个现在呢，就是说这些呢，美国的外交政策，我们说再说说美国外交政策已经很清楚。这次这个你刚才说那个卢比奥那个一个这个讲话，那个在这个周末对这个电视台的记者的讲话，我也听了一段，我看到他讲，他说把委内瑞拉和中东的国家比，这是完全错误的比较。
嗯，
委内瑞拉这是一个西方国家，在西半球的国家，他们信基督教，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这个人民跟美国的文化跟美国人民有很多的相近相通的地方。
嗯，
这根本不是中东那些国家，什么伊拉克、叙利亚、什么利比亚能够比的，根本完全不是那回事情。
嗯，
啊，
对，
这是一。第二呢，就是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外交工作由这么卢比奥这么一个人来掌管，我觉得是太厉害了。这那我是非常赞成川普表扬说卢比奥，说卢比奥是一个美国最棒的国务卿，我很同意这说法。这个卢比奥口才不没得说。这个反应能力也极强，另外他关键他的所有的根基啊，他所有的这些道理说的都非常的明白，这脑子非常清醒的一个人。
嗯嗯。
今天我看到有个说法，说我不知道真假的啊，不然我不知道真假，说川普说这是《华盛顿邮报》报的，说川普要任命这个马杜这个谁卢比奥为委内瑞拉总督，
对
他们那儿啊，这是你听说这事儿了吗？
对对对，是，对，是，他是提了，他是提了，但是就说以什么形式，当然了，这可能就这么一说了，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是他主导，
他主导是，但是不会说不会说任命他为 governor 吧，不会说任命他总督吧，不会这么有这么一说吧 ，governor 在中文翻译成总督嘛，
总督，对对对对，
这个大不会吧，那总督就说你是维纳城殖民地了。这个好像他有点意思，这个
对，但是就像你刚才你说的嘛，那个卢比奥是非常聪明，非常干事，非常非常有就是有把握有分寸的人，他只是具体做事情的。我觉得可能川普他作为总统嘛，他可能他就是这么一说，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对卢比奥非常信任，就是说由他来全权来做这件事情，嗯。
就是说刚才博洋你一开始就你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美国现在把马杜罗抓走了以后委内瑞拉会怎么样，将来会不会能够符合美国的要求，是第一。第二委内瑞拉人民是不是能得到这个生活能得到很大的改善。
嗯，对。
其实这件事情呢很大程度取决于谁啊，就取决于卢比奥嘛，这也是
对
吧。
对。
卢比奥西班牙语说的非常流利啊，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华二代当中英文是第一语言，但是呢中文说的比较
西班牙语，
说他学语非常好，西班牙语非常好，
嗯，
所以这个这次呢，我觉得这回呢就
是
说美
国不二人选哈，
不二人选，这个很有意思，这个确实美国就是现在这个外交思路呢现在越来越明确，就是说这个现在就讲的时候是新版的这个门罗主义。门罗主义是一八零几年的，门罗是一八零几年当总统的时候，对吧？
对。
那时候呢，提出门罗主义，就是说美洲属于美洲人的美洲啊，就是你们其他国家的人，其他世界上其他地区要离开我们美洲。他当时提出门罗主义，针对的是欧洲，针对的是
对对对对，
针对的是法国人、西班牙人，尤其西班牙人，他针对这些人。
嗯。
现在这个新提出门罗主义，针对包括就针对什么反对什么人进来呢？一个是俄罗斯人。一个是中国人嘛，但是反对这样的很明确。这个其实呢，门罗主义在美国是影响很大的，而且是美国人这个学美国历史的美国人都很赞成门罗主义，觉得这很对，就是我们不要去参加欧洲的事儿。所以为什么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不愿意参加，就是你像英国被打成那个样子，惨成那个样子，美国也不参加，不参战，就是门罗主义，就是孤立主义。我们只管我们西半球，只管我们这边的事儿，不管你们欧洲那边事儿，这就是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
对，
是吧？
对，而且说那什么点，就是美国把这个拉丁美洲就是看成自己的后院嘛，这也没有错，这也是这可不是嘛，谁自己家里后院都希望稳定或者那个安全嘛，这也是合情合理，嗯，
对，这个是这样，所以呢，我再说的就是说乌俄战争，川普说，哎，我们就不管了。你们去打去吧，这是你们欧洲该出钱出力管，这都是一脉，这思想全是一脉相承，跟门罗主义这都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说，就是门罗主义，二次大战的时候不积极参与，不很不情愿的参到欧洲参战，到现在这个川普不愿意管俄罗斯俄乌战争的事，这都是有脉一脉相承的，都是有传统的，这是，我们应该进入广告时间了，
好好好，
那我呀，we're gonna be have a commercial break， we're gonna have a commercial break。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又回来这个继续和我们的这个十三人谈节目。今天是两人谈的啊，我们就开始这个节目也是这个我们主持人宋小南先生给我们布置的啊，就是谈马杜罗这件事情啊。我们接着讲，就是说我不知道博元你今天看到就是马杜罗在纽约这个法庭出席法庭的事儿，你有没有什么关注？
对，就是说他那个什么哈，他不承认，他不认罪，而且他还认为他自己是总统。对，我看了，
他后来说一次是他认为他是战俘，the prison of war。
哦，
他认为他是战俘，他不认为他是这个他不认为他是犯罪分子，他不认为他是这个犯罪分子，不认为他是这个参与到，他认为他是这个战俘，他是这么讲他自己定的。这个没有用，我是觉得我听他，
而且对他这个罪名不是说川普政府把他给最近给他指控的，实际上是几年前就已经给他就是给他就指控了，法院就已经判决了他了嘛，就指控了他了嘛。对，实际上他这是有这、就是个历史的问题。对，
指控他的除了他以外，他的夫人啊，还有他儿子啊。今天我看电视上讲他儿子出来讲话啊，说你们号召这个委内瑞拉人民要支持他父亲，支持马杜罗。他这个儿子大概看的样子，电视上看的形象呢，也是大概40来岁。马杜罗今年63、64啊，这样。他那儿子40来、40出头这样。所以也是一个，就是说，看起来也是很能干、很精干的一个人。但是呢，说他儿子也参与这个贩毒，我觉得我也不怀疑，我也不怀疑。
对，没错，
这个，我再这么想啊，咱们就大胆猜测了，我们就是猜测。马杜罗参与贩毒，国防部长呢？
对，都被指控了。还有内政部长都有。
国防部长还有谁被指控了？
对，这三个是肯定是被指控的，都是。
就是国防部长被指控。那么现在这副总统
内政部长
罗德里格斯呢？
那倒没有，
没有，
他倒没有。对，但是就刚才你提到，就是说那个包括他哥哥是那个国民议会议长嘛，他们
他也
都跟那个马杜罗都是深深的就是绑在一起的，就是说多年来就像刚才咱说这副部长副总统也是从基层一直干起，就是说跟马杜罗就是多年来就是政治上的伙伴，所以说咱们对他真是像那个卢比奥说的，就是看他们要评估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还是就是说就看他们的那什么吧。就刚才咱俩谈了这么多，我想谈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亚光，就说你觉得就是说今后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形势会怎么样，就是说就是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就是这个抓捕马杜罗这肯定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就是说就是说今后的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形势呢，你有没有什么就是观点？
我感觉啊，首先创普我觉得他们做事方向是对的，先从石油解决问题。为什么说呢？创普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委内瑞拉政府说的就是马杜罗和这个查韦斯，就是偷了我们的或者抢了我们美国的石油公司的资产。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查韦斯上台之前，委内瑞拉油田大概好像有我看了一个什么报道，说 90% 以上都是美国的这几大石油公司 Conoco、还有这个现在 Chevron 这些公司的三个公司所有。那么你想这些公司所有是美国公司，不可能是拿部队抢来的，只能是买来的，对吧？
对，
说这地我给你签了协议，我把这块油田买下来，完了我来开发，我出设备，我开发，油田归我。也许我跟当地有些合伙可能是这么情况。结果查韦斯一上台说国有化，我们给没收了。
对，
那这个他妈很可恶，这是非常可恶的行为，对吧？
对，
然后呢，或者是拿极低的价钱，像那个谁，现在只有 Chevron 在那儿，现在 Chevron 是说在北京还入雇了3000人，但是股份已经非常小了，就是他们就是要么给你没收国有化，直接我给你没收了，要不然就是我用极低的价钱把你的成本买下来。所以现在这两家公司 Conoco和这个菲利普斯都是 起诉要求这个维达政府赔上百亿美元，就他们赔了很多钱。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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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么川普，我觉得像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我觉得川普的从他讲的话呢，我感觉他会这么做，就第一先让美国这些油田回去，这个钱就证明，首先第一，你们当年你没收我们的油田，这是非法的，我是先宣布，你这你像你罗德里格斯，你还是你国防部长还是什么议会，你们必须我宣布这些非法的，你给我还给我们原来的公司，就是美国公司原来就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其他的石油公司，石油公司，美国的石油公司，你们谁愿意去就去，你们投资去，你把那油田弄好啊，把基础设施都搞好，运油的东西都弄起来。现在呢，据说委内瑞拉这个每天的产油量只有90万桶，它最高的时候到了300万桶，一天300万桶，
对，
现在一天只能做了90万桶。那么都能运出来以后呢，就卖。卖了以后呢，我首先第一条呢，我觉得就卖了以后，赶快给委内瑞拉人民发点钱吧。
嗯，
这些人都饿成多惨。我儿子有一个朋友啊，就是在网上认识的朋友。
嗯，
原来就是从委内瑞拉来的。这个那个孩子就是跟我儿子同岁嘛，17岁嘛。他说他们家原来在委内瑞拉很有钱的，就是被马杜罗这帮家伙给他们弄得没钱，跑到这儿来，现在住在美国，住在芝加哥的一个两单元的公寓里头。
啊、哦，
他说他们家原来的那是一个 mansion， 一个大房子在委内瑞拉。
对对对，
不是委内瑞拉跑到外面800万人，
八百万人，对对对，2800万人跑了
800万，
将近三分之一的人跑了。嗯，
就是说这个委内瑞拉人民在过去25年来就过的日子太惨了。
嗯，
如果美国油田像川普说的，油田解决问题了，都能运出去了，卖了以后赶快分钱。然后呢，剩下的钱呢，就是说这个就绝不能再参与贩毒。然后那些钱，慢慢再还给，就是你那几家石油公司，美国那几家石油公司丢了产权，丢了东西，就慢慢还过来。但这里碰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欧阳咱们得说说，我就不知道中国据说投了600亿美元给委内瑞拉，这钱怎么办就不知道了，这就很难弄，很难说。
对，嗯，对，
这个委内瑞拉这种国家，就我说呢，
嗯，
就是说这就是属于典型的社会主义体系的这个恶习。
对，
随便没收人家不尊重私有财产，你怎么把东西都没收，对不对？
对，
你搞了全搞国有化，什么东西，这太可恶了，这不行。
对，先是收归国有，就这个油田，先是收归国有，国有完了以后，就要求我们国营企业占大多数股份。
对，
就是那就等于像刚才你提那，就是一句话，就是廉价把你的股份收过来呗。你搁哪个资本家，哪个那什么，他也不干呢。这个情况，实际上就是巧取豪夺，反正就是这个，就是亚光刚才你说的都非常好，但是我就想说一两句，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看有一点，就是说刚才你提到，就是说原来这个国家很富有，然后老百姓的，而且查韦斯。他们就是查韦斯到马杜罗，他们统治了15-16年，所以呢，他们有一点我看文章上写，我觉得有些道理，就是什么，他已经就是靠社会主义的方式，就是说发钱呐、啊，然后就是国家的那货币贬值，就是最后说那老百姓都不用他的钱了，都开始用比特币了，就是他已经，但是他给这些国民养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那就是等着政府给救济。哎，
你说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吧？就说这个，所以说我想说的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委内瑞拉这个形势，就是说就是不会很快见效，就是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川普希望就是说这些石油公司就是能尽快进去把他的经济给恢复，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好处。所以说现在这些人已经都被15-16年都养成了，就是政府给这个，政府给那个了。虽然穷啊，但是呢，他已经养成懒汉了。就是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可能是这个社会稳定，可能是多多少少，没准他你不给我钱，我就造反。他有可能有这种情况，有可能。所以说，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是川普政府，就是说以目前的形势稳定。然后发展来作为最佳选择，我觉得这个还是做得对的，但是不容易，就是说，
博洋，我这个件事情，我完全同意你的这个担心，我觉得你的担心非常有道理，就是说，这人一旦养成惰性以后呢，让他再勤快的再干活，这个就可能就是说就难度就大一些了。
对对对。
但是我是觉得，咱们生活当中见过很多老墨，就西域的人，
嗯，
我觉得西域人和非洲黑人、非洲那些人。和中东阿拉伯那些国家的人， 巴勒斯
坦
有很大不一样，他们
不一样，对，
西语的人是很爱干活的，
对，
他们是只要有挣钱机会，他们是挣，一定要挣，
对对
啊，你看看这些 landscaper 这些，
嗯，对对对
construction worker， 他们都是干活的，
对，
啊，
嗯，
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创不进去，他们就是这个如果让他们搞得好的话，首先搞把这国有企业全他们给解散，全变成民营企业，让这个让资本来运作，刺激这些经济，
嗯，
其他活动都起来了。你比方说你要是说给你发钱啊，每个月给你发200块钱，你自己干活能挣2000块钱，那肯定我觉得西语这些人不是那种不干活的人，他马上就挣2000块钱了。这些人他们的传统他们的文化肯定要挣钱的。啊，他们就是说虽然就像你刚才说这么25年，其实他们就25年了，查韦斯是1999年上台的。
对对，嗯。
然后呢你想他死到2013年死，他死了以后他指定马杜罗，马杜罗在台湾已经待了12年了，2013年的现在12年，
对对对对，
他加起来25年了，1925年，是一代人都揽下来了。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文化就是还是回到这个罗比奥说的，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传统信基督教这些东西，他们是这个跟那些穆斯林那些人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我觉得他们这个勤劳干活这个事儿跟亚洲人很像，这很和欧洲白人都很像，他们是要干活要挣钱的，要过好日子。不是说就给你点事儿就行了，不是这么回事，
对吧？对，所以咱这多说一句，就是说从引进移民的角度来说，就是说就是这个南美的这个移民，那跟其他地方的移民那是绝对不一样，绝对，嗯，对，嗯，
对对对。咱再说说，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明尼苏达的事儿。我看明尼苏达事儿现在很热闹，现在是哈，
啊，对对对。
这个州长这个 Tim Walz 不干了，说是
对对对对，我看见了，对他那个他没法再干了，这个的太过分。咱们这么说，就是说，工作中啊，工作中也有，就是索马里来的就一样嘛，都是难民嘛，当年他们就是说，就是说我就能感觉到，就是说，就是说那个明尼苏达这种现象，那。就是说很普遍，就是在他们这个族裔当中吧，很普遍，这个而且这个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华人移民当中也是有10%，就是领政府福利的也占到了33%，咱们是
不领不干这事，
不对对对对，但是
对
对对，但是实际上呢，你咱们就要去纽约啊，就是或者是那个湾区的那个我最早时我在湾区那时候刚刚工作的时候是住在租的租房住嘛，那全是那个华人的那个有合法的有非法的一块儿在租，那领福利的我就看到那是确实是就很普遍，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一个是领福利的问题，还一个就是诚信问题，在某些族裔某些宗教，就是说这个诚信根本就不是一个就是
不是问题，
他们就是。就是对，就不讲这个，就是说，对，张嘴就是，你能明显他在你旁边说话，你能明显感觉到张嘴就是吹牛话或者就是那个撒谎啊，对，但是他面不改色心不跳，所以说，真是，
那个我今天听到一个消息讲说，说现在 FBI 在明尼苏达州的过去一年来已经就这个就是索马里移民。族群当中的诈骗活动已经逮捕了1000人，超过1000人，但是这到外面都不说，都没说的。
对，
所以这个里头就是说很多的，就是说这个就是集体性的、大规模的诈骗。
对，
我说博洋，你刚才说那个就是诈领领取这个福利的这个事儿，
对，
哈，
嗯嗯，
和他这个索马里这个族裔，这个是在明尼苏达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对，
那帮人公开骗纳税人。这些就是说我开个幼儿园，你像那个有一个小伙子，23岁的小伙子，就拿那个网红啊，去采访嘛，就是幼儿园，你说你从这里领500万美元，一年领500万美元，你结果一开门，那里头一个孩子都没有，
对，
这就是犯罪了，
对，
对吧？你说你不该领这个福利，你领了福利，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民主党滥发，这个人这样的人太多了。但是领福利呢，就是说可能不太符合条件领福利，这样的人算不算犯罪呢？我不知道啊，我不是法律专家，咱们不懂。但是你公开像索马里在明尼苏达那些索马里移民那些的做法，就是公开的
对，诈骗，诈骗，
诈骗，那绝对犯罪。
对，
那绝对该抓进去。那这毫无疑问抓进去，抓进去完了后呢？
对，
而且索马里人还有一条特点，他们就是移民的时候的手段都是很多是不合法的，很多是有问题的。
对。嗯，
包括现在这个特别讨厌的这个欧玛尔这个女的啊，欧玛尔这个人，
嗯，
那据说是据说移民手段都有假，这我觉得就是说，川普这人呢，
嗯，
真的是网红出身，他这消息都一点儿不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报，从他当了总统以后呢，当选总统所有的新闻就他就没乱过，都是他控制，节奏全他控制，
嗯，
只有一个他没控制住，就是这个爱泼斯坦这事儿，他不想弄，结果人家非把逼出来了 ，OK， 逼出来反正也就这样子，因为川普这人已经免疫力很强了。
对，
百毒不侵的，你说他有什么照片？你搜我，你能怎么着？
嗯，
没有人会在乎事。
对，
那所以我就说，都在掌控之中。他现在索马里这个在明尼苏达这个事情，他其实还没有去真正去弄这事儿。我觉得他真的是就在那，就英文讲 cook 回来，在这
憋
着呢，到时候就弄。如果今天我听到的说1000个已经抓了超过1000人的话，已经拘捕超过1000人，那这个事情。所有的进来你就交代，所有的人说我要立功啊，我当污点证人，我他妈揭发别人去，对吧？这事儿就热闹了啊。另外今天还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说马杜罗啊，
嗯，
可能真正的介入美国大选，有人说他给什么民主党、共和党给很多人给钱，
嗯，
啊，这事儿不知道真的假的，有人说就现在这也是网上乱讲，我们也没法去没有时间去核实真假，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马杜罗给美国的这些有些民选官员给钱，明里暗里给钱，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有的，对
啊，
嗯、
是吧、
嗯？
那马杜罗进去后，他也要去做一个污点证人，为了减刑啊，怎么样？看着不行，他把这揭发出来，这热闹，这事儿热闹，这所以为什么这么多有些民主党人就坚决要这抗议说不能抓马杜罗？他妈这里他们到底有没有问题啊？谁知道是不是？你凭什么？你说你抗议什么呢？
对，
没有这道理。
所以就刚才回到你说这个，这个索马里难民这事儿，这个就是说，我就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你也知道，咱们西雅图也有好多索马里难民，咱们这个，就是说当年他们是因为内战，所以呢这些人来了，就是说，是美国怎么把他们就是真是同情心。泛滥，咱们说呢，就把他们就，而且呢，他没有经过好的甄别，就是只要你说那什么呢，就是造个假，弄个什么的就全来了。实际上是不是真符合难民？因为我接触他们呀，就是说，我觉得这都是问题。这当年不知道是这个这政府怎么想的，就是现在能够看出来这些这个族，而且这个族裔，咱们不是说那什么，就是说某些族裔。到了二代三代他都融不到这个社会里。
对，这种人
因为我跟他们聊过天嘛，我们不过你们的节日，我们怎么怎么着，这是所以美国就你引进这样的移民，我觉得这对这个美国社会没有什么好处。
对，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打就这样，今天就变成了两人谈啊。
对
我们对谈，我们来对谈。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好，
嗯
啊，再见，祝大家
再见，野光再见，
拜拜，再见，
再见，嗯。